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再一次早晨把敬拜赞美归给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安静的环境，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今天开启我们悟性和智慧，教我们认识你的旨意。再一次我们把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个礼拜时间是短一点的呀，我们讲的只有差不多讲了一个钟头左右，讲罗马，讲到罗马从第13章开始的一部分，因为时间短了没有讲完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罗马书13章，那为了比较容易清楚，我们就从13章第一节讲起。虽然我们稍微提到一些整个这个是不是13章啊，应该是13章对不对？13章从第一节开始，因为虽然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了一些这个整个13章的地位的问题啊，那但是为了比较容易完整的理解呢，我们再继续看啊，就一节一节看。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因为13章这里呢可能教会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当权者的态度啊。因为我们很容易理解到教会是一个属灵的entity， 属灵的这个一个单位啊，一个 entity 怎么翻译啊，属灵的一个身份啊。那么所以难免有些人跟地上的这个政权呢有一种隔阂的感觉，觉得我们今天是天上的国民。事实上在13章里面，昨天上礼拜回去以后，师母给我提出来，他认为13章是跟12章很有关联性的。我也同意有关联性，因为等到我们读下去就知道了啊。那一般采纳这个，就是说这有些人看不出13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关系，而觉得可能这是后来加上去的，那这个呢一些比较保守的学者都不愿意这样看，那就要找出其中的关联性。当然这个关联性是有啊，所以上个礼拜回去以后师母给我提起来说，这个关联性呢其实就是讲了权柄的问题啊。那因为12章后面讲啊，这个12章讲的是这个跟人的人的关，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13章讲权柄的问题，那怎么连起来法呢？这个联络的关系就在是善跟恶的问题。因为很明显的在13章里面提到赏善罚恶啊，那是政府的工作。那其实我刚才说了，因为12章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把身体健康当作活祭，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难免会有一种想法说啊，今天我们基督徒跟世上事情没有关系。事实上保罗不是这样一种出世的态度啊。那这个呢上个礼拜我稍微提了一下，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从经文本身来看啊。当然上个礼拜提的这个比较 overall， 这个总体的重担啊。那现在呢再一节节来看。那么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所说的话，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句话呢在历代教会里面造成了相当大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单看这句话，基督徒就是一个顺民的心态啊，甚至有些人就攻击基督教，也说你们教导这个人不要思想，只要顺服就好。那这个呢是因为他不明白所有平衡的教导啊。上礼拜也有一个弟兄跟我提出来，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属灵的原则，一方面真正在运行的时候呢，有些政府明显是违反神的旨意，应该怎么样办啊？他说新传里面第一章、第二章就是第三章开始以后，这个彼得跟约翰写明的就没有完全照着政府的意思。所以这里呢中国人的神学家在这里会玩一点文字的花样，他就说顺跟服两个是不一样的，顺就是外面态度的恭顺，服呢是心里面的接受。 那我们可以不一定有心里面情形，但是外面态度一定要公正，也就是说不跟这个掌权的起任何的冲突啊。那这个说法呢都不是很正确的解经的角度。那么保罗所讲的为什么要在上掌权人人顺服呢？因为他看见一件事情，正好是我们刚才所提的问题呢答案，就是说他看见神是最终的掌权者，神是最终的掌权者，所以我们可以顺服。为什么？因为真正来讲，神所管辖的权柄不是将来的来世而已。怎么说呢？前面十三章里面讲赏善罚恶，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神必须要处理这些问题，那就是不是要我们自己强出头。因此你可以相信政权的更替都有神的掌权在背后啊。我昨天正在看一本书，这个是许卓云写的，他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学家里面相当出名的。他提到这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历史的角度来看啊，这本书名字也许你们有人读过，叫他者我者，就是我跟他的问题，就是一个人以自己为一个整个的中国，外面是蛮夷藩邦，这个观念怎么来的啊？那这些事情呢，你就看见他的书里面就说，从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周朝开始，这个因为他立了这个分封之后，国势就慢慢弱下去。那么当然他们诸侯呢也以天子为命是从，所以这个政体可以维持，等到一天中央太弱了，就维持不了这些诸侯的力量。那么但是很不幸的，这些诸侯一起来之后呢又去分封，所以慢慢的国人他已经 building 一个制度，已经自己给自己铺上一个灭亡的路，都总有一天会弱下去的。因为你把封地越分出去后，中央政府力量越小，那所以这个制度呢不是每个朝代都接受的。但是他说了一件事情，孔子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种政治规模变成道德的运用，就是人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接受这个天子之命。但是天命是什么？天听什么？是怎么讲？天命什么？是不是？我也忘记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从人民的角度来看，什么所谓天命，就是开始于人的感觉，人民的态度。所以呢，变成一种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走上民主的一个路啊，可是一直没有走上去。这是大概许宗义在里面所提到一些问题，跟西方历史比较。天是自于民事，天听自于民听，大概这样意思哈。
天听自有民听，天是自有民事。
是，所以这个意思呢，政权能够转移的原因，是因为它满足众人的需要，不满足众人需要，一定会揭竿而起的啊。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在整个的，当然这里我们不是直接讲圣经了，是讲政治制度了啊。那我们应当有一种领会，就是说这些当权者都不是永远的权柄啊。当然现在这个民主国家更是这样，四年一轮换啊，你做的不好下台，别人做。那所以呢，当他在掌权的时候是有神给他的使命，这就是天子真命天子的意思，他要服务人民，帮助人民解决生活的问题，使这个国富民强啊，这个大家都开心都满意。那这个就是整个政治结构之所以能够稳定的原因。所以从这种角度看呢，圣经上的话更是认为权柄最终权柄在于神。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的话，他可以把你更换啊。这个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这个所以呢，君王的心计，神有权柄啊。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的态度提出来说是在上有权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出于神的。虽然是暂时神所允许的，也是出于神。那我们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挑战的话呢，那你除非这个整个的社会永远在动荡不安中间。但是人不能够在这些动荡不安中间存活得很快乐，所以必须有一种稳定态度。那这个呢，就是我相信众人所要接受的一个事实啊。但不能忍受的时候揭竿而起，那是也是时候到了啊。所以这个中国的讲天真命天子的这个也不一定永远就能够千千万万年代存下去，不一定啊。所以这里呢， 我相信这里的智慧不是说是一定是神绝对的权柄怎么样，而是说看见在这些制度中间的法则，而我们可以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工作，安心的传道，安心的侍奉，这些都是需要有这种政治的环境。事实上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现在研究基督教的所以广传有一个字叫 Roman Pax 啊，这个就是所谓罗马政权底下平安啊，在这个平安环境里面福音传得很快，因为大家都会有心注意这些事情，如果在征战中间动乱中间没有办法传扬福音，像现在这样情形，像当时这样情形啊，所以我们说呢，一个是终极的权柄，一个是委任的权柄，如果神没有委任他，他就不能存在，既存的事实呢就说明神已经设立这样权柄。那么其实犹太人的思想呢很早就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用了但以理书，所以他们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仍然能够有极终极的盼望，因为相信神要为他们伸冤。所以这些事情呢可能也是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所终极了解的事情，前面说深渊在我，我必报怨嘛，那生命记里面的话，那我想作为犹太人他们灭国之痛是很久的，这个时候犹太还没有复国，还在罗马的政权底下，保罗在这里站在新约的立场跟神所启示耶稣基督救主的这个根基上面，没有反对犹太人起来革命，而是说你在这样权柄底下可以接受的。那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这段经文就绝对不是一种临时性的，或者说根据政权的好坏而决定我们是不是能顺服神。犹太人在这样环境里面已经顺服几百年，快要几百年了啊，他们是已经六七百年了，五六百年了，在没有国家的环境里面仍然做犹太人，仍然侍奉神啊，仍然照着他们律法来侍奉神。保罗现在信主以后更看出这里当中神的智慧，神允许在这个环境，他说这话说犹太并没有复国呀，在上有权柄人人当政府，所以保罗站在这种地方这个角度来体会呢，叫我们知道说他不是不晓得亡国之痛，不是不晓得没有办法伸张正义的时候所深受的迫害，但他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因为相信神是终极权柄，那既然终极权柄跟委任权柄分别不一样的话呢，那当然你可以顺服。而且他说到正面一件事情，他说你顺服神啊，他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句话是很重很重啊。当然有些政权用这句话来压迫基督教，说你是基督徒就应该不反抗，这也是你误用神的权柄，误用神的话语，这个绝对不是神本身的意思，圣经本身的意思。他里面说因为你看出一个人，除非他看出终极权柄跟委任权柄不同，他不能顺服，是吧？所以我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讲顺服是基督徒的一个美德啊，不要说大的，在家里面顺服啊，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以妻子的顺服来提醒我们，必须弟兄也要顺服神。一个不顺服神的人，看见顺服的妻子，应该天天羞愧。我的妻子比我属灵，因为她顺服我，但是呢，我不属灵，因为我不肯顺服神。这个呢，在一个有良心的基督徒来讲是很自然的啊。刚才我说，以前我说过了，十二章是一个根基，第一节、第二节是根基。以后讲到这些基督徒的生活品性啊，你说他的德性，必须是根据一个已经奉献的人，一个没有奉献的人，夏虫不可以语冰，你讲不通的。他就正好胡作非为，拿着这些来欺压顺服的人，欺压老实人。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啊！将来有一天神要管他啊，这个是很悲惨的，假如落到这样地步。所以呢，这里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相信神是终极的权柄。一个人若是不能学会顺服，他要向神负责啊。那在这种情形底下呢，他说这个赏善罚恶的神，所以他说你若是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底下讲了一个很浅显的例子，他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那这里呢是师母跟我提醒，他说你看见没有，第十二章末了说以善胜恶啊，我们要行善，这个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上次我们都讲过了。所以他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里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行善的人，做事规规矩矩的人， 你不必害怕。我相信这个话呢，在今天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前几天大家在吃饭时闲聊，有一个弟兄还是姊妹，我都忘记了，他说他吃了一张 ticket， 他要赶去上课去了，不然我怕记点。我说啊，你们不晓得，每次我吃到一张 ticket， 我就很感谢神。为什么？
因为没有抓到别人。
他听见了，记得他，因为过去99次他没有抓到我。你们多少人被抓了很生气的，我不生气，因为我说神已经怜悯我，前面99次没有抓，这次被抓了提醒我一下啊，开车不守规矩，你要付上代价。那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我们是实在是多得恩典的人了。神常常赦免我，今天赶着来聚会开快车没给抓，神怜悯你。
可是我每次都很乖，就那次。
你不记得了，他是不打自招，说他。我没有提出来，是他跟我讲的。王峰不打，不打自招。好，他很快，我相信他平常开车很规矩，就这一次。但我不是这样，我常常开车超速啊。那当然，这就是说明的例子。这个管理，你说是不是应该大家开车规规矩矩，不要不走次序呢？当然应该这样。在欧洲就不是啊，欧洲就公路上没有车速限制，现在可能也有了，以前没有的。所以你能开快都快，你就开好了啊。那今天呢？这个我们教室挤呢，人特别多，感谢主。所以行善做管理员不是叫行善的惧怕啊，乃是叫作恶的惧怕。这句话你懂。我那天我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美国呢枪支是太厉害了，枪支泛滥啊。在英国的时候，英国警察不带枪，可是他代表权柄，他有一个警棍啊，所以呢也一样能够执行命令。那这个呢就是说他带着权柄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顺服。他如果把你超速超车抓下来，你就老老实实跟他回答。这个是应该这样子。你只要行善，你就可得他的称赞。这个称赞倒不一定。这个称赞这个字是 approval。他的这个称赞呢不是口头上称赞，是 approval。他可以通过，你可以通得过。你会得他的 approval。就不会用法律来辖制你。当然这些思想法治的国家今天可以理解。那么从前不是法治的国家，那政及天下，那就是变成一个人你要顺服一个人。这个当中还是有点分别。那我不去讲这个分别，只是说对于掌权的来讲，他所下达的命令借着执行的人都是在整个的权力系统里面，权柄的系统里面。我们应当尊重神，因为我们晓得神是最终权柄。一个人如果连神都不惧怕，那就很麻烦了。那这个这里讲的情形，当然犹太的律法跟罗马律法也是不一样。那这两种律法会不会有冲突呢？当然会有。可是一般来讲，民事或者刑事的法律没有太多冲突，因为人都有一个公约啊，大家在这种环境里面比较合理。犹太的律法相当早，但是可能还没有埃及的律法早，汉谟拉比的法典。那么当然西方的社会主要受这两种制度的影响。那唯有不同的啊，这个可能是宗教的律法，因为犹太的教会的遗文跟这个罗马所跟随来的希腊罗马来的多元的外邦的文化跟这个多神的诸神的观念很不一样。所以除了在道德方面啊，除了这个讲错了，除了宗教方面律法以外，一般讲起来民事刑事不会差太多啊，不会差太多。所以呢没有构成太多的困难。原则上呢神的律法跟政府的律法原则上不是冲突的，只有在信仰方面，只有在这个跟神的关系上面，那是绝对，我们从犹太律法来看绝对是高乎政府的啊，这个是不一样啊。当然我刚才提到道德律不一定相同，道德律受文化的影响啊，受文化的影响，受风俗约程的影响。从前我相信在中华民国有宪法之前，这个多妻不算犯罪的，因为那是当时的文化。可是以后就不行了， 啊，这个以后就不行了。这个重婚罪是一个民事的刑事的问题啊。那天在网上面谁给我一个电邮，你看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呢、啊？讲，这个人婚姻这么多，我说他在讲什么？后来他说这是孙文，他说不过呢，因为还没有制定宪法，我们不能说他重婚罪。这个他的玩笑了、啊、他说我们小时候父母亲不是说要学习国父吗？我现在才明白我们真的后悔没有学国父。这个话呢，我的同学调皮的高中同学来临一秒，我一看说这是在讲这种话啊。当然我说的话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时不算罪，现在可能在不同环境里面算是违背律法，这个没有办法一定的标准或者绝对的标准，道德律呢不是完全相同的啊。那当然这就说到比较讨厌的事情。近代的历史充满了一种怎么讲，不平则鸣，这权力斗争啊。我当中常常讲一件事情，种族的问题啊，女权运动，这些呢为什么发展这样的情形？难道这不是基督教国家所带出来的吗？那这就是很多人说基督教的国家，甚至呢女权运动影响到神学啊，那么神位的命定是男性，这些话呢有些是多余的。但是呢的确这里的话并不是完全压制民权运动，意思就是说人有基本生存的权利，因为我们相信人是神造的，这个跟帝王的思想跟封建思想是不大一样，所以才会有这种环境慢慢的民权的改善。这个妇女运动啊，在上一个世纪，这个哪一年呢？这个妇女还没有投票权利啊。当然，这些都是有着各种因素的考虑啊。意思就是说，其实民主运动基础在于人民的支持。如果人民没有支持，是很容易被左右的。有民权没有民权差别不大。但是现在资讯的发达，再小的小孩都会上网，那你就。开始要晓得人民不是那样子被控制的啊，知识不是能垄断的，所以你如果不给他权利，他一定会有各种反抗的心态。
那是不违反这边讲的话？
这就是我说了，这里所讲的情形是终极权柄的问题，也没有违反，也没有不是说我们可以抗争啊。所以你知道我在神学院教这个伦理学的时候有一个题目，就是说 civil right， 一个人的 civil right。所以讲 civil right 就是说我可以上街去游行。那你知道在我们课堂里面很多是中国来的学生，我跟他们讲 civil right， 他们说好让我们去坐监的，在那个环境里面是行不通的，行不通，你叫弟兄姊妹们，你叫神学生去领导做这样事情，除非有神特别的这个带领，好像马丁路德金他真的民权运动，这个人是很特别的，而给他做出一番事业来。那你说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才有这样可能，整个的社会的气候啊，整个的社会的环境造成这些事情的可能性，我就说在民主国家这些事情政权的这个法律的改变比较容易，法律不是绝对的，可以改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也没有不对啊。那马丁路德金到底不是美国政府把他处理的，是少数人把他暗杀的，有些人起来了就把他暗杀掉，那这个在神的控制之下，神一定会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呢他有权利可以抗争，他也是用和平手段。我认为这个呢，所以那时候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civil right， 还有一半学生是非洲来的，你知道这个题目真难讲。那我就说这个伦理学的问题啊，其实每一个环境基督徒所教的不应该都一样，因为伦理学的问题都是处理什么灰色地带，可与不可之间的，不然就不成为一个 issue。 可不可以犯奸淫？当然不可以，这个绝对不是伦理学的问题。但是太太丈夫分隔了30年他没有音讯，可不可以再娶？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事情，很麻烦的事情啊。我父亲有个朋友真的，他现在当然已经早就走了，真是忠心到一个地步，跟太太40年没有见面，40多年没有见面，很多人劝他结婚，他不行，就不行，他也不是基督徒，是有这样的人，到最后呢，终于团圆，都是他们从小根本是媒妁之言结婚的， 根本两人中间怎么样，你说有什么感情，但他就是因为想念他不肯结婚。回去的儿子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啊，这个真的真是老父亲回来。这个怎么讲法，有些人有这样一种节制的能力，有些人没有。那这就是伦理学要讨论的问题。
这种只是一个特例，我们不能用一个例子来讲。
对对对，我就说，所以那你怎么解释嘛哈？所以我就说，有些问题，夫妻分居，这个根本音讯全无，而且根本没有再碰面机会，可不可以另娶、另嫁？有些就是啊，我遇见一个人就是啊，他有两个，这个是个姊妹，是个太太，嫁了人，但是分走多久，他又嫁了别人，以后又碰面了，你说怎么弄法？是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我们如果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这个是在2000年前写的、在当时的环境写出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如果要用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来用的时候呢，这个是要考虑，因为一般我们在讲历史上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放在当时的环境讲才有意义。
没有错、
如果你要把它拿到现在来讲、那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用在18世纪的那个法国革命或是美国独立、或者是现在、我觉得认为是不合适的、
所以十八世纪的革命，美国的独立没有用这些经文嘛？他不用这些经文。
但是你的意思说，你反对用这个那个东西是错，因为他反对了在上的权利。
啊、不是，
英国是当时的统治者。
对，
那我们现在美国呢，因为这些人反对英国的统治，就很显然违反了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
这个弟兄，我有意见啊。这个十三章我每次读啊，我读八门。
你有同伴，你们俩坐在
一
起一
直有问题。但有一次我交通，有个弟兄跟我讲，你读这一章之前啊，你看《使徒行传》5:29，
对，
那个一看了以后啊，你就心安了，
有 balance。
因为他5:29他怎么讲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最高原则。你对，没有错，这个掌权的是神所允许的。如果他也是个人，他随时变，他早上好好的，下午就变坏了，你也会见过这个事情的。所以只要他不顺神，你就不必服从他。对我来说，
问题是在这里，他认为他顺从神，你也认为
no,
这两个都认为顺从神，所以问题就是
你不能听他的，你要听你的。
对，那就
你要听你的。
冲突的来源，
这必须
冲突的来源。
我们这世界能够进步，就靠冲突。
对，
这世界就有冲突。你看，所有
他们站在一边，他们不站在一边。
这个世界是靠冲突。那个，我们今天说为什么有人群存在，对不对？这个人群，你看，在100年前我们活不下去。你看现在就是不停的争，为什么？神有个话语，你要晓得，要公义，要有爱心，这是最基本的。你任何事情都可以变，这个公义爱心不变，你会做帮助你做很多事情。你就要认为公义，你出于神，你公义，你就会做出很漂亮的事情出来。包括马丁路德，他会认为他那是跟反抗罗马教皇要命的事情啊，对不对？他为什么？他认为这个不公义，他要做。对，他有爱心，要帮助弟兄姊妹。我认为所有我们历史上的那个革命改革，就是因为有一批人天不怕地不怕，
所以
他有个不义的心。
所以你显然反对这句话吗？
不是，
对对，
这个话有个原则，
有限制呀。
掌权的人是属于神的，你必须听他的。他有一天他变了，他变坏了，他不属于神，你可以反抗他，就这么回事情，没有谁一定的。那你靠你自己的抓住。
所以刚才讲天视自于明视，天听自于明听，也是一样。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很多基督徒他是奴隶，知道？他一信了基督徒之后，他就不服从他的主人。他说：“我现在上帝的子民了，我不听你的。”奎罗的话文，给他写这封信，写才是写这样写的。
这也可能一部分原因。
因为我在其实我在我们公司里也有这样的人啊，就我是替上帝做事，我不是替你做事，那我不要听你的，我替神的。奎罗普拉本来你就对着员工你怎么处理，你要不要 discipline 他，你要做什么他不做，我要听上帝，上帝
讲。对，可是他做的有没有是神，或者说在神的权柄。
哎，他有时候他 priority 会不一样嘛，比方说我今天比方说教会有事，我就不来参加这个公司的活动，或者公司
会议。
奎罗普拉本知道吗？因为别人就要来，你为什么不来？他说我是替上帝做事，我不是替你做事。 有这种问题，以前我碰到犹太，他就一下说今天是什么犹太节，他就不来上班了。我也搞不清楚多少节，反正他犹太人就戴一个小帽子。他说我这礼拜五不上班，或者礼拜六不上班，我也搞不清楚，他就不来。我们都要来，他不来。
所以基督徒跟犹太徒、犹太教徒中间最大 compromise 就是，好了，礼拜天也不上班，礼拜六也不上班。
所以
大家平安。
是不是当时保罗写这封信有这个意思？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叫那些做奴仆的还是要尊重你的主人。
所以说，我们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如果你讲的是那个环境，那我们当然说这个。
我已经说了。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在这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用这个经文用在现在。
哦不不不，我刚才已经说了。
讨论的是这个、
现在所以有这么多抗争的环境出现，在民主国家才有可能。刚才国瑜讲的很有道理，一个人起来喊，如果没有人跟随，他就不会成为气候，对不对？当然你多了喊多了，慢慢有人转变来听见你的声音，认为这样合理，他们会思想，慢慢群众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我就在民主国家，慢慢就改变了律法，但这也不一定是对的。现在八号提案吵那么久，因为有很多人站在这个同性恋立场，要帮助他们这些弱势民族、弱势群体，那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不敢说，不敢说。但是个别来讲，我还是坚持这是不合神的旨意，因为罗马书第一章这样讲的，是犯罪的一个表现之一。但是这些人有没有权利？我相信有权利。他们所要求权利的医疗的权利，当然你自己跟自己找麻烦，用那么多毒品，是了，用毒品也是不好的。可是这些已经上了毒，上了毒瘾，你要不跟他戒毒，要不跟他处理的问题，要的，不然也构成社会的难处。这些事情是一个 remedial 一种补救性的东西，我认为是基于人权的需要，而不是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一个人等到快要死了 AIDS 得了艾滋病，你不帮助他，你说活该，这个不是基督徒态度。你存着怜悯的心帮助他，但是知道这个事情他自己要向神负责，那只能做到这样子咯。所以在民主的国家，这句话有相当大的 compromise，而且可能已经有相当多的实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民主国家才有的。一个集权国家，你不要想什么，就是跟着做就是了。我来替你做决定，我的决定是好的，
所以
他可以啊，
所以是不好的。
所以他说我是从神奉天行道，我这样做的。
对，因为他是根据圣经在做的。你这边讲
集权国家有多少根据圣经的？
所以
出问
题在这里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
那最集权
条件嘛？
最集权就天主教，
条件没有写在这里面。
最集权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以后，教皇的制度变成说是变成君权神授的，那最厉害的吧？
是。
那这个东西都已经经过这么几百年来，慢慢的知道这些有问题，不能够应用嘛，所以就改了嘛，就变了嘛，不然哪里有民主思想？民主思想，当然，
你们看最近那个 Learn on the Bus， 你们看报纸没有？每那个一批天主教的修女，对他们受不了了。那些都是受很好教育的修女，他们不听那个
教皇命令，
他们坐 bus。对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对同性恋，对那个节育，有意见。但是你把这个，他们认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More than that， 现在问题不是这个是一个问题，不是让你决定选你选不选你，因为你赞成堕胎我选你，这个问题是存在，但并不是让你选择一个政府的官员的时候啊，你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你的经济那么坏，对不对？富的太富，穷的太穷，你怎么把这事情问题解决去？
是，
对不对？所以这边烂啊，不听教皇的，他们呢？一批人坐巴士在美国几州，中西部几州 ，Ohio 了，那一带，他们到每个地方去访问共和党，因为这共和党的领袖人物啊，对这个国家的需要啊，政策啊，他们说不对，他们不强调堕胎、同性恋、节育这种事情，他把现在民生需要的事情，他们站出来讲话，跟这个教皇这个所要求了，教皇已经叫这个主教去跟他们谈了。他们不在乎，所以我认为这批人啊，他们有的已经退休了，因为敢站起来跟这个权威对抗的话，我是特别佩服的，
尊重，
我特别欣赏他们，对，我认为他们做的是有公益的事情，虽然是跟教皇要求不一样，他们做的是公益的事情。
在我的笔记上面呢只有进行了六行 OK 那我们还有一百多行要不要继续还是一直好吵着还是继续讲完你们说我取决于公听我不威权、
哦、我们已经讲完了
讲完没有
我还没有
好准你再讲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啊、这是一个基本态度问题、
yeah.
就我们如果用2000年写的圣经在当时环境的也许是正确但用到现在来看现在的事情、嗯、这个本身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啊、所以如果说像师弟兄所讲的这些我都同意了我们有什么同意啊、哎现在，所以我现在讨论是上一个原则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方法是看2000年的圣经，然后用在这个社会，
okay.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问题。
啊，这一点哈，这样子，我们在《诗经》里面都提过啊，在讲道法的，我特别跟学生讲，什么叫讲道，什么叫《诗经》啊，《诗经》不是光光解释经文。啊，当然我应该用英文来讲比较好。一个是 exposition， 一个是 interpretation 的不大一样。这个东西呢 ，hermeneutics 跟 exposition 不大一样。hermeneutics 所注重的是原来这个字怎么说法，当时应用什么，回到历史。exposition 说今天我们怎么解释它，不一样。所以哈，语经也好，讲道也好，一定要有今世的应用。所以呢。John Stott 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一本讲道学的书名字叫做 Between Two Worlds， 他说传道人责任呢、啊，他是在两个世界中间，一个呢是过去的罗马或者是当时这个罗马政权新约所写的事情，跟加上犹太人的那个过去的环境几千年以前，一个今天，他是20世纪写书，现在已经21世纪了，怎么把这些原则不变的原则用在今天多变的社会里面，这是诗经学的目的啊，这也是讲道的目的 exposition 的目的。那回到你的问题，其实我刚才讲的一开始所讲的就是两边都要考虑，当时保罗这样讲，但是我说20世纪以后各种民权运动起来也是因为在民主的环境，那正好跟这里相反，因为如果这是专制的政体的话很不容易，你知道吗，罗马的政治原来不是这么集权的，是民主的，共和制度是希腊文化来的，元老院最早，那因为到开始以后这个取消了元老院，所以变成集权了，是进化还退化呢？所以当时的环境有很多共和的思想，你不能说柏拉图的思想理想国没有被人接受，是接受，但是有少数人把它 manipulate， 好了，几篇伟大的演讲之后大家都说拥戴他做凯撒，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些思想呢，我们知道的根源，保罗的话并没有叫我们积极的去作为反抗政府的人，反而这里重要的原则，提下有一句话要讲了以后呢，可能你会了解到这个字的意思、哦、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